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非常欢迎您收看我们以弗所书讲经的节目，今天我们进到第30集，我们要来到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段，就是第6章的第10节以后。那这一段我们要从几次的时间来分享到有关属灵征战的问题。基督信仰所带给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改变，就是天上和地上同时存在我们身上的情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明白，也需要花时间去体会和经验的生活。我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是，天上的生命跟地上的生活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合在一起呢？我们弄不懂。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要过在地如天的生活，可是明明我们活在地上啊，怎么可能有活在天上的可能性呢？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他们到教会聚会，信了主，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以后教会有退休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夫妇要不要报名来参加？那他们就说，好啊，那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退休会。他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服侍主很快乐，他们说我们也要参加，我们希望有比较好的学习。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刚刚过了婴儿期，进到幼儿，可是因为退休会嘛，整个很忙啊，上面有很多的节目，所以他们就请了人帮他们看孩子，只有两天一夜的时间，他们就请一个人帮他们看孩子。他们在退休会当中有很大的得着，他们属灵有很大的复兴，他们就说，原来哦，真是太好了，原来基督徒有这么美好的跟主的关系，就在退休会的营地里面，他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等到他们参加完退休会，一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乱七八糟的，家里因着他们不在，那个帮他们看家的、照顾那个孩子的没有把事情弄好，家里乱七八糟的。不仅如此，孩子还生病，因为那段日子是放假，所以他们找不到医生，他们只好到医院去挂急诊。以后他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去之后，他们就非常的生气，他说，真的有上帝吗？如果真的有上帝，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情呢？教会是不是都是骗人的呢？你从这个事情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从表象来看，地上的确是地上，天上的确是天上，天上跟地上怎么能混合呢？地上有地上的生活，天上有天上的情景，我们怎么可以说地上跟天上在我们身上可以合在一起呢？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环境，我们有疾病，我们有无奈，我们有困境，的确让我们灰心，让我们软弱，会让我们丧志，我们工作的不顺利，我们家庭里面突然发生一些病痛，是我们没有预期的。最麻烦的是我们的个性，我们想改改不掉，我们多少次说我不要这样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在天上，我们说在天上是什么呢？我们在天上，我们能够想到的是喜乐，是平安，是满足，这两副情景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怎么可能把它拼在一起呢？难怪那一对夫妇参加了一个退休会，在那边多好啊，没有孩子来干扰，要聚会就聚会，要唱诗就唱诗，弟兄姐妹交通都是讲到美好的事情，可是一回家仿佛到了地狱一样，家里乱七八糟的，孩子又生病了，怎么会这样呢？而以弗所书就是一本提到天上的地位和地上生活交织的一个书信。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读懂了，这一段的真理可以用在我们身上，你仍然是活在地上的生活，可是却享受天上的地位。如果你过去这30集以来，你一直有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大概会从不同的角度稍稍的了解这个状况。 可是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段，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情形是怎么搞的呢？当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恢复到第一章的第一节来看，有一节很重要的一句话，那么我们就来看最后面这一段。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里提到什么是圣徒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圣徒是有天上地位的人，他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在这里提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天上，你什么时候不在耶稣基督里，你就不在天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提到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九节提到了那个我们在地上生活应该有的表象，应该有表现出来的样子，而且告诉我们你应当怎么做，你应当怎么做，如果你这样做会怎么样，如果你那样做会怎么样。在一章的一节到六章的九节，从不同的角度谈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可是到了第十六章的第十节以下，他说什么呢？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这边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里讲到有末了的话，有最后还要讲的话。我们说什么是末了的话呢？末了的话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要提醒另外一件事跟天上地上有关的事。我自己很喜欢以弗所书，我知道许多许多的弟兄姐妹从以弗所书得到好处。以弗所书有很多不同的分段法，可是当你在不同的分段的方法当中，你就会看到你对以弗所书的了解有多深。我自己很喜欢读以弗所书，我读了很多次，我也讲了很多次。可是如果你告诉我说把以弗所书拿来分段，如果只能分成两段怎么分？我自己分段的方法，如果只能分成两段，很多人分一到三章，然后四到六章，第一个篇幅比例差不多，第二个一到三章的确讲到一些地位的问题，那么四到六章的确讲到一个生活的问题。可是我自己分的时候呢，我把它分成两段，怎么分呢？第一段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九节，第二段是六章的第十节到六章的结束。你说啊，怎么会这样呢？这是每一个人想法可以不太一样啊。我自己认为他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六章九节讲到的虽然是天上的事，讲到的虽然是生活的事情，可是他是那个表象，那个是我们所知道的理由。他现今在末了的话里面，他把最重要的为什么天上地上会造成这个混淆的困难讲出来。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了解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以后的经文，你会被搞糊涂了。讲的是这样，可是我做的不是这样啊，为什么我讲我所了解的应该是这样，可是活出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这就是这里讲到的末了的话。因为保罗在这边要提醒另外一件事情，保罗这边让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可以过在地如天的生活，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可能忘了这是一个什么世代，我们可能忘了不是只有神在这一个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给我们影响，要给我们福气，要给我们帮助，要给我们成长。我们忽略了还有一个力量，虽然这个力量不能跟上帝匹敌，但是我们也不是他的对手。到底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呢？请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十章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先读这一段。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在这一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里提到这是个怎么样的世代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上到底谁在掌权呢？ 在这边有个翻译上，如果我们把它更准确的把它翻译出来，你会发觉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很深的看见。他怎么说呢？是三节，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这个磨难的日子，这个磨难的日子呢，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跟十六节的那个恶者是同一个字。十六节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磨难就是恶者，这个恶者就是磨难，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个邪恶的日子，是恶者掌权的日子，在地上的日子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表面的这样，好像只有人跟人的人际关系，好像只有文化的进步，好像只有习惯的养成，好像只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好像我们为了生活我们努力而已。不是，不是只有这种人际关系，不是只有这种生活关系。在这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说这里是一个磨难的日子，这是一个邪恶的日子。保罗在以弗所书这边提到末了的话，他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背面有一些征战的力量，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想的只有表面说我努力就能够做到。在天上的真理怎么样落实到地上的生活，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明白，就是我们到底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区。如果我们对圣经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有一点了解，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承认，就是这是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不是你要做坏事的问题，不是你要怎么样好好的活出你想活出来的样式，你想做都不一定做得到，不是你努力就做得到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个邪恶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不喜欢用危言耸听的方式来传扬我们的信仰，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美好。我也不愿意到处去讲说啊，有什么撒旦的工作、魔鬼的作为，我很少讲这些东西。可是这一段的圣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说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是被管辖在那一个执政掌权的那个手中。这个执政掌权呢，当然不是指政府的执政掌权，也不是指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的老板，这是讲执政掌权的，说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他说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以的确从圣经上来看，有一股邪恶的力量要让我们没有办法成长，让我们没办法往上升。这一个撒旦的工作，这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的看见。在落后地区，邪恶的势力所用的方法就是用混乱，就是用贫穷。我到过一些贫穷的地区，在那边你会看到大部分的人为了混一口饭吃，他们需要非常的努力，甚至他们很努力都不一定有饭吃。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绝对是强凌弱，众暴寡。我到过一些地方，连过路还要留下买路钱，可能你没有到过那种地方。他说此山这个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你要从这边过，你要留下买路财。我不敢相信，我们一路下来就要有人拿钱去打发那个路，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那是一个民不聊生的地方，那是一个战争过后的地方，或者是贫穷的地方。如果你到过一些贫穷的地区，你简直不敢相信，那一些的人不仅没有斗志，简直没有生活的那种那个冲劲，他们就是盲，哪一个盲？茫然的盲。你不能从他们的眼睛当中、眼神当中看到力量，看到方向，看到希望。他们混乱，他们贫穷，世界上还有很多这个地方。可是你说，那我到了开发中的国家了，我到了经济开始要起飞，我工业要升级的地方，那么邪恶的势力，那么撒旦怎么牢笼我们呢？一样用政争，因为现在力量要改变，势力 要换到另外一些人手上，你会发现钱的流动就带来力量的流动，带来拳头的流动。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会发现在工业升级的地方，大家非常的努力的拼争，要什么？要权，要什么？要钱。你看到交通的污染，你看到人心的污染，你看到空气的污染，你看到人心的那个为了争不惜牺牲别人，踩在别人的头上。忙，哪一个忙？忙碌的忙。如果你是在台湾，你就会发现台湾的人真的很忙，真的很忙，尤其在青年到中年壮年的时候，你不忙怎么行呢？你不忙怎么有前途呢？你不忙怎么有价值感呢？你需要忙，可是忙到一个地步，我们简直没有时间，我们简直没有心思去思念天上的事。做一个基督徒，你花多少时间思念天上的事？你花多少时间去抵抗这个邪恶的势力？你去抵抗这个外来的压力？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会发现在贫穷落后的地方，撒旦用一种方式来牢笼人的心，在开发中的国家，在工业升级的地方，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牢笼我们。你说那在已开发的国家呢？是，还是一样的，还有他的方法。在已开发的国家，他们物质上已经不缺乏了，他们精神上已经不紧张了，但是他们开始放松，他们开始休闲，他们开始享受。我们不是听过这样子的笑话吗？说在非常先进的国家，他们早就周休二日，他们早就有很多的工作忙碌，可是他们享受。然后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工作非常的忙，忙完了以后呢，到了礼拜五下午晚上，他们很高兴，他们说：“哎呀，终于可以把我放在车库的里面的那个船给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就把船整理整理，一个礼拜没有用了，然后把它整理干净了之后呢，就用车子把它拉到湖边，拉到海边，就把船放下去，然后就去玩，然后礼拜六整天躺在床那个船上，或者是礼拜天整天躺在船上晒晒太阳，享受享受，然后礼拜天早上整理整理，又把船拉回来，又整理整理，因为船弄到了水又很脏，又整理整理，又把它推进去，推进去之后呢，又把车子洗一洗，又把家里的庭园整理整理，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没有整理家里，整理完了礼拜天晚上瘫在床上，礼拜一工作的梦魇又开始。他有享受到吗？他看起来享受到了。他有些人是比较好了，他比较会享受了，他开始从事各种方面精神的享受，他享受。可是他享受到个地步是，他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哎呀，听听歌剧，哎呀，参加一些俱乐部，参加一些很多的活动，带孩子去各种活动，打打棒球。可是你知道，这种开发已开发，而且已经开发到过度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你有没有看过北欧的国家？我到过北欧几次，我跟他们那边的人聊，我跟那边的华人聊，说北欧这边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北欧的人可以这么悠哉的过日子。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可是讲一个很夸张的例子，是我亲身在北欧碰到的。有一次我到北欧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个姐妹，她弹了一手好钢琴，她是非常会弹琴，因为我们在聚会当中她来帮我们司琴，她很会弹琴啊，弹得非常的好。以后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要唱什么诗歌？”她非常会弹。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在中国大陆就是一个演奏家。我说哇，那你弹几首曲子给我们听嘛？他其实长得并不高大，长得很娇小，可是他弹起琴来好像是巨人在弹小琴一样。他弹的是那个大的钢琴哦，可是大的钢琴在他的手中好像小琴一样，因为他可以在上面随意的表现，那个音乐之美叹为观止。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哇，你弹琴弹得这么好，你在这边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他说：“我在这边不能工作。”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这边我没有可以教别人弹琴的执照，在我们这边要教别人弹琴要有执照的。”我说：“那你去拿执照啊。”他说：“他没办法拿到执照的缘故是因为他没有从这边学校毕业， 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为了这个缘故，他就说我可不可以经过考试检定让我拿到交勤的执照呢？答案是不行。后来他就说，那我总可以来你们学校读书吧，他就去考他们的音乐学院，考他去考，后来没有录取。你知道没有录取的原因是什么吗？没有录取，他们是告诉他说，他说你的演奏技巧太好了，我们这个学院没有人可以教你，所以我们不能收你做学生。可是因为你没有我们这边我们也不承认你们在中国大陆的学历，所以你也不能在我们这边做老师，又不能做老师，又不能做学生，你又没有执照，你又不能在外面教琴。他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工作。我就问他说，我说北欧的水准也不差，人家的音乐水准也很好啊。他跟我说，是可能早期好，现在没那么好了，可能少数人非常好，可是多数人不好。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舒服了，他们不必要想到明天，因为国家帮他们做好所有的事情。他们那里的难民，我当时知道他们难民每一个人有7000克朗的政府的补助，他们失业了有失业救济金，他们人人有其人住者有其屋，你政府一定帮你想办法。所以难民跑到北欧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有政府国家给他们的补助，他们过非常舒服的生活，他们没有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什么更好的期望了。就这样，我到北欧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到斯德哥尔摩，我进去的时候，我们开车进去，我说如果有天堂，天堂也不过长得像这样，让人心旷神怡。那些建筑物，那些大自然的风景，你说上帝创造的怎么有这么好的地方呢？那人在那边享受啊，人在那边生活啊，所以他们没有斗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活在什么地方，不论你是多有钱或者你多没有钱，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那边的生活你可以想象到的，你要么就是忙，茫然的忙，你要么就是忙，忙碌的忙，你要么就是忙，盲目的忙，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已经安定了，你休闲了，你有很好的精神生活了，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那个邪恶的日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让我们看到这邪恶的日子掌权的是背后那个邪恶的力量。这边说我们征战的对象，12节说，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边提到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在地上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们人际关系已经够辛苦了，我们跟自己过不去已经够辛苦了，可是这边告诉我们，那真正的难处还不在跟别人的关系，真正的难处还不在于自己，真正的难处是还有一个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更喜欢的事情是这里的征战，它里面有个小字，他说啊，两征战原文都做摔跤。所以这边让我们知道，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不是那种两军对仗，不是那一种用策略用战略去面对，不是说我们是混在一群军队当中，然后军队对军队打，他不是这样状况。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说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摔跤。什么叫做摔跤？肉搏战，就是你必须去面对，你自己必须去面对，你自己要面对这一件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理论的东西，不是形式的东西，乃是天天在我们里面。撒旦的工作让我们灰心，遇到各样的难处让我们失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来到以弗所书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发现一件，原来大部分的事情是有幕后的黑手在那里工作。我们会发现不是那么的容易，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征战的对象好像这边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力量，他是执政的，他是掌权的，他管辖着幽暗世界。我们和他摔跤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用各种方式 来牢笼我们，用各种方式要来对待我们，要来对付我们。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因着那个宗教活动让他受到很大的困难，他因为参加那个宗教的活动，他走火入魔，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整个人就进到一个恍惚的状态，经过精神医师的治疗，经过心理医师的治疗，都说不在他们的范围之内。我们也发现撒旦在邪恶的势力在今天仍然用许多威吓人吓唬人的方式在进行，特别是在落后的地区。可是撒旦用最多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是瓦解我们，是让我们一天一天的被腐蚀掉。圣经上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到以弗所书的最后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只有我们来面对这些事情。当然我们感谢主，上帝来带领我们，要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件事情，但真正还有一个幕后的黑手，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需要知道，以免我们误判的就是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是最重要的话，因为他画龙点睛，在最后面就告诉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你明白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背后还有一个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下次继续来收看我们这个节目，我要告诉你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情况，从圣经保罗怎么告诉我们来做属灵的征战。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